二月兰。转眼不知怎样也来，整个燕园竟成了二月兰的天下。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，花朵不大，紫白相间，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，如果只有一两株，在百花丛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但是它却已多盛，每到春天和风一吹拂，便绽开了小花。最初只有一朵两朵几朵，但是一转眼在一夜间就能变成百朵千朵万朵，大有凌驾百花之上的势头了。我在燕园里已经住了40多年，最初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种小花，直到前年，也许正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，我蓦地发现，从我住的楼旁小土山开始，走遍了全园，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。宅旁、篱下、林中、山头、土坡、湖边，只要有空隙的地方，都是一团紫气，见以白雾，小花开得淋漓尽致，气势非凡，紫气直冲云霄，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。我在迷离恍惚中忽然发现二月兰爬上了树，有的已经爬上了树顶，有的正在努力攀登，连喘气的声音似乎都能听到。我这一惊可真不小，莫非二月兰真成了精了吗？再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二月兰丛中的一些藤萝也正在开着花，花的颜色同二月兰一模一样，所差的仅仅是缺少那一团白雾。我实在觉得我这个幻觉非常有趣，带着清醒的意识，我仔细观察起来，除了花形之外，颜色真是一般无二。反正我知道了这是两种植物，心里有了底。然而再一转眼，我仍然看到二月兰往枝头爬，这是真的呢还是幻觉？由它去吧。自从意识到二月兰的存在以后，一些同二月兰有联系的回忆立即涌上心头，原来很少想到的或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，现在想到了，原来认为十分平常的琐事，现在显得十分不平常了。我一下子清晰地意识到，原来这种十分平凡的野花竟在我的生命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，我自己也有点吃惊了。我回忆的思旅是从楼旁的小土山开始的。这一座小土山最初毫无惊人之处，只不过两三米高，上面长满了野草。当年歪风狂吹时，每次打扫卫生，全楼住的人都被召唤出来拔草，不是绿化，而是黄化。我每次都在心中暗恨，这小山野草之多。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，把山堆高了一两米，这样一来，山就颇有一点山势了。东头的苍松，西头的翠柏，都仿佛恢复了青春，一年四季郁郁葱葱。中间一棵榆树，从树龄来看只能算是松柏的曾孙，然而也枝干繁茂，高枝直刺入蔚蓝的晴空。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，我注意到小山上的二月兰。这种野花，开花大概也有大年小年之别的。碰到小年，只有小山前后稀疏地开上那么几片；遇到大年，则山前山后开成大片。二月兰仿佛发了狂，我们常讲什么什么花怒放，这个怒字用的真是无比的奇妙。二月兰一怒，仿佛从土地深处袭来了一股原始力量， 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，紫气直冲云霄，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。东坡的词说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是花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悲欢离合，应该开时它们就开，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，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，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。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。然而人这个万物之灵却偏偏有了感情，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欢，这真是多此一举，然而没有法子。人自己多情，又把情移到花，泪眼问花，花不语，花当然不语了。如果花真语起来，岂不吓坏了人？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，然而我仍然把自己的悲欢挂到了二月兰上。当年老祖还活着的时候，每到春天二月兰开花的时候，他往往拿一把小铲，带一个黑书包，到成片的二月兰旁青草丛里去挖荠菜。只要看到他的身影在二月兰的紫雾里晃动，我就知道在午餐或晚餐的餐桌上必然弥漫着荠菜馄饨的清香。当宛如还活着的时候，每次回家，只要二月兰还在开花，他离开时总穿过左手二月兰的紫雾，右手湖畔垂柳的绿烟，匆匆忙忙走去，把我的目光一直带到湖对岸的拐弯处。当小保姆杨莹还在我家时，他也同小山和二月兰结上了缘。我曾套宋词写过三句话：舞镜斜履寻野菜，黄昏抱猫向夕阳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，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它们，一黑一白，在紫色中格外显眼。所有这些琐事都是寻常到不能再寻常了。然而曾几何时，到了今天，老祖和宛如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小莹也回了山东老家，至于虎子和咪咪，也各自遵循猫的规律，不知钻到了燕园中哪一个幽暗的角落里，等待死亡的到来。老祖和宛如的走，把我的心都带走了，虎子和咪咪，我也意念难忘。如今天地虽宽，阳光虽照样普照，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。回忆这些往事，如云如烟，原来是近在眼前，如今却如蓬莱灵山，可望而不可及了。对于我这样的心情和我的一切遭遇，我的二月兰一点儿也无动于衷，照样自己开花。今年又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，在校园里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，宅旁、篱下、林中、山头、土坡、湖边，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，见以白雾。小花开得淋漓尽致，气势非凡，紫气直冲霄汉，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。这一切都告诉我，二月兰是不会变的，世事沧桑于它如浮云。然而我却是在变的，月月变，年年变。我想以不变应万变，然而办不到。我想学习二月兰，然而办不到。不但如此，他还硬把我的记忆迁回到我一生最倒霉的时候。 我当时日子实在非常难过，我知道正义是在自己手中，可是是非颠倒，人妖难分。我呼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答，一腔义愤，满腹委屈，毫无人生之趣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成了不可接触者，几年没接到过一封信，很少有人敢同我打个招呼。我虽处人世，实为异类。然而我一回到家里，老祖德华他们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恩赐10元钱生活费的情况下，殚精竭虑弄一点好吃的东西，希望能给我增加点营养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希望能给我增添点生趣。宛如和严宗也尽可能的多回家来，我的小猫憨态可掬，偎依在我的身旁。他们不懂哲学，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。人视我为异类，他们视我为好友，从来没有表态要同我划清界限。所有这一些极其平常的琐事，都给我带来了无量的安慰。窗外尽管千里冰封，室内却是暖气融融。我觉得，在世态炎凉中，还有不炎凉者在。这一点暖气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，没有坠入深涧，一直到今天。我感觉到悲，又感觉到欢。到了今天，天运转动，否极泰来，不知怎么一来，我一下子成为极可接触者。到处听到的是美好的言辞，到处见到的是和悦的笑容。我从内心里感激我这些新老朋友，他们绝对是真诚的，他们鼓励了我，他们启发了我。然而一回到家里，虽然德华还在，严宗还在，可我的老祖到哪里去了呢？我的宛如到哪里去了呢？还有我的虎子和咪咪，仪式到哪里去了呢？世界虽照样朗朗，阳光虽照样明媚，我却感觉异样的寂寞与凄凉。我感觉到欢，又感觉到悲。我年届耄耋，前面的路有限了。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，叫《老猫》，意思很简明。我一生有个特点，不愿意麻烦人，了解我的人都承认的。难道到了人生最后一段路上，我就要改变这个特点吗？不，不，不想改变。我真想学一学老猫，到了大限来临时，钻到一个幽暗的角落里，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人世。这话又扯远了。我并不认为眼前就有制定行动计划的必要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而且我的健康情况也允许我去做。有一位青年朋友说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，这话极有道理，可我并没有全忘。有一个问题我还想弄弄清楚哩，按说我早已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年龄，应该超脱一点了。然而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，我还有一件心事，我想弄清楚什么叫悲，什么又叫欢。是我成为不可接触者时悲呢，还是成为极可接触者时欢？如果没有老祖和宛如的逝世，这问题本来是一清二白的，现在却是悲欢难以分辨了。我想得到答复。我走上了每天壁登临几次的小山，我问苍松，苍松不语；我问翠柏，翠柏不答；我问30多年来亲眼目睹我这些悲欢离合的二月兰，他也沉默不语，兀自万朵怒放，笑对春风，紫气 直冲霄汉。